家居生活 Q&A， 今天有代班主持人 Melissa。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居生活 Q&A，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elissa。你知道吗？当爸妈呢，其实比想象中更需要专业的后援，尤其是坐月子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坐月子到底需不需要请月嫂？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月嫂仲介行业非常有经验的嘉宾，来帮我们破解新手爸妈的各种迷思。欢迎来自 Hello Baby 的 Maya。Hello， 请你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a。
Hi， 说到坐月子啊，很多长辈都会说。哎，以前我们哪有请月嫂啊，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婆婆妈妈帮我们坐月子啊，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很娇贵啊，感觉就是什么都爱花钱。
对。
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都要人家伺候啦，伺候好好的这样。那不过现在的生活节奏因为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新手爸妈，你有人要工作啊，所以也不得不要请一个人来帮忙。那一些对于照顾宝宝的知识呢，也其实都在更新嘛。所以首先呢，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一下你的工作的项目有哪些好吗？
好，我们 Hello Baby 主要负责就是培训月嫂，然后再安排培训过的月嫂到府服务，那接着就月嫂做完月子之后，我们会有育儿嫂的工作。
哦，所以你可以提供就业机会，那你也可以帮客户找月嫂。
对，
那其实我们听过月嫂，那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们每天到底在忙什么，就是何谓月嫂？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月嫂的日常工作有哪些？
可以，月嫂的工作其实主要是以照顾新生儿的生理需求，然后再照顾产妇的生理需求，比如说伤口的护理啊，泌乳的需求等等，那再来就是月子餐的准备，加上简单的家务整理。
嗯哼，那月嫂是不是有分那个住家的月嫂还有时段的？
对，月嫂有住家月嫂，白天班的月嫂，所以就有不同的时段，有6小时、9小时。
那其实月嫂跟保姆有没有一样？你们有没有提供保姆的服务？
有，我们也有提供保姆的服务。保姆的服务主要是以照顾整个家庭为一个单位，那月嫂的服务的话就会着重在照顾新生儿跟产妇。
诶，那保姆如果是他可以照顾整个家庭，所以他也打扫卫生，
对，
然后也照顾新生儿，
对，
产妇、先生
不一样，
婆婆妈妈一大家子的话，那感觉那不就是觉得
请一个保姆就够了吗？
划算啊，
不一样啊，因为月嫂是以照顾新生儿还有产妇的需求为主嘛，所以整个月子的需求的话，月嫂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新生儿的脐带护理、新生儿的疾病观察、黄疸啊等等，然后还有喂奶的情况，加上产妇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伤口的护理啊、子宫恢复。月子餐的准备，那这些都是保姆没有办法涵盖的。
所以常常听到朋友说啊，太幸运了，他请到了一个天使的保姆，就是感觉比我的那个猪队友还要给力。
对，
那也有人呢觉得啊，请月嫂太贵了，根本请不起。那坐月子真的需要请月嫂吗？还是你觉得哎，其实家人就够了，家人的帮忙？
不够的，我觉得还是要请月嫂啦，因为月嫂是专业训练嘛，她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所以在很多时候她可以作为这个家庭很好的沟通桥梁。如果请家里的长辈帮忙，有时候产妇有一些特别的需求，她不好意思跟婆婆妈妈讲，
而且有时候是隔代的一些
传统观念，
对，所以这个也会有起一些争执嘛。
对，
那或者是说你婆媳，那有一些你可能不好开口，
对，
对不对？你可能一些习惯，生活习惯也好，然后一些照顾小孩的一些方法，
是是。婆婆妈妈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那月嫂的话她一直会更新新知这样子，所以她会以科学坐月子的方法在教养，然后同时她也会把这些技术在月子结束之前传授给新手父母。
所以这些是一个价值的比较，就是说月嫂跟产妇的关系，然后她也会有一些专业性上面的，还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
对，
因为你们培训来讲他们也需要证照嘛，然后接受很多新的资讯，
是，
所以才会对产妇有大力的帮忙。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刚刚说很多人觉得很贵，那现在的月嫂大概行情是怎么样？
月嫂有分白天班时段的六小时、九小时，然后 有夜班的月嫂，还有住家的月嫂。
哇，放分这么多。
对，那六小时时段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是收费5150，九小时是7570，然后夜班的月嫂的话，8个小时大概是6700，那住家的话是9570。
那住家的话，他们工作的时数是
差不多12小时。
哦，所以他也是有睡眠时间、
有睡眠时间，但是他晚上休息的时候是跟新生儿睡同一个房间，所以他的睡眠状态其实是没有沉睡的。
嗯，就是等于跟我们妈妈一样了。
对，
就是你现在 baby 有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起来。
哦，了解。所以他其实比较是专注于产妇跟 baby。
对、
嗯、
对。
OK， 那听起来月嫂不只是会煮那个月子餐帮忙带小孩，那其实也是产妇的贴身的救星。不过呢，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月嫂是百百种嘛。
对，
那到底要怎么样找，怎么挑，还是说他就是看缘分？
不是啊，我觉得月嫂的话，首先你先找有机构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月嫂她过去的背景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证照你可以作为参考，然后接下来就是面试的环节。我觉得面试的时候可以提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来看看这个月嫂回答的方式是不是符合你的欲求。
那一开始没有找过月嫂，他们要去哪里找这方面的资讯？
他们一般的客人，他们其实就上网，那网上有那些什么月嫂必问实题啊，他们就去参考这一些。那我觉得主要不是看月嫂怎么回答，因为大部分的月嫂也都知道这些问题是会被问的。
嗯哼，
其实是看他回答问题的态度。
嗯哼，那因为我有听说过朋友啦，就是在也是从网络上然后找月嫂，也是找到好像很多的证照啊等等的，好像很厉害，
是，
可是没想到一请到家里呢，他反而比产妇还像产妇。就怎么会有
新手月嫂？是不是那就是要看他培训的机构啊，所以这个机构就要作为一个很好的考量。就是这个机构派出去的月嫂是用什么样的审核标准。
那你觉得在坐月子期间什么状况最需要有专业的月嫂在旁边？
回到家的那天开始就需要专业的月嫂了。
譬如说你觉得是他饮食方面照顾宝宝还是心理上的
都需要？我觉得好的月嫂他就是兼具了这些这些特长都有。
那我们刚刚讲到保姆跟月嫂嘛，那保姆跟月嫂刚刚也知道他们的不同之处，那两者的工作内容训练背景他们差异很大吗？保姆需要训练吗？
保姆也需要啊，保姆也需要，比如说我们要知道他整天的工作流程，然后怎么在客人家跟客人有良好的沟通方式，然后你做事的重点在哪里，因为每一个家庭他的照护重点还是不一样，有的家庭他是以照护老人为重点，然后协助家里其他成员的日常生活，那有的家庭他是以照顾新生儿或者是比如说3个月月龄以上的宝宝，那有的家庭是小学生，所以每个家庭的重点不一样，那我们通常就会跟家庭沟通以后再去做搭配。
因为现在的社会好像比如说老龄化好像也越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嘛，所以其实很多之前在温哥华请保姆也不容易，
对，
感觉不好找，可是现在慢慢的感觉陆续有听到现在有可以请到保姆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要照顾新生儿，可能一些照顾老年人啊，那或者是家里的一些需要帮忙就可以请保姆。
对，
那好的月嫂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或是专业能力？刚刚你大概有讲一下，可怎么样是好的月嫂跟可能黑心的月嫂？
OK， 我觉得像我们公司培训的过程的话，就是我们有月嫂的责任，我们有一堂课就是专门讲月嫂的责任，然后月子餐的食材搭配，然后新生儿的照护生理需求，比如说脐带护理啊，然后再来就是疾病的观察，然后产妇的话就是有伤口的处理，泌乳上面的协助啊，不管是喂奶的姿势啊，或者怎么去预防塞奶，然后子宫恢复等等，子宫按摩，这一些我觉得好的月嫂她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
因为这跟我们在当妈妈新手妈妈之前，在怀孕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有上那个产前课嘛，
对，
那其实呢产前课有时候学到了一些，可是真的宝宝生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措手不及，然后就发现诶，虽然我有上过课，可是怎么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那如果遇到一个专业的月嫂的话，可能就可以帮到你很多。
对，专业的月嫂她就会做给你看，然后一边做也会一边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有一些理论的支持，
而且有陪伴的感觉。
对，
因为有些可能产妇可能会有那个叫什么产后忧郁症，
嗯，
那这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月嫂大力的心灵上的支持。
是，心理支持。
那在你的经验当中，有没有遇过客户跟月嫂不合的情况？那这种通常要怎么处理？
有遇过。通常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客人是一般他会先发简讯给我，他会先跟我说今天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月嫂的反应是如何。那我听完客人的这方面的故事以后，我会再去沟通，再去联系我们的月嫂，去了解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听听看月嫂那边怎么说。那因为跟月嫂呢我们不是第一次合作嘛，所以一般我们对自己的月嫂是比较有了解的，然后加上这一段时间跟客人沟通的过程，所以我会有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去推断一下今天他们大概发生的事情，那哪一边说的比较准确，然后我回头会再跟客人沟通。一般我会去介入这样子的状况，然后避免客人跟月嫂直接的沟通，让他们产生冲突吧。
OK，所以有些月嫂可能有一些不专业的行为，也是可以去避免的。
可以，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会先了解客人他比较需要坐月子这段期间他最重视的问题。有的产妇他比较重视吃，那我们就一定会给他安排手艺比较好的月嫂。
因为他们讲究的不一样，有些可能是你只要尽全力陪我的宝宝，
对，
有些可能你就是照顾产妇，那有些希望你可以料理的好一点。那如果他们煮那个月子餐的话，他们只做给产妇跟宝宝，不是宝宝，产妇还是家人也可以一起？
一般是以小家庭为单位，所以产妇跟他先生可以吃。那先生都要吃同样的菜色，所以我们会通常如果先生要一起吃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做家常菜，然后在汤里面才做一些药膳的料理。
那所以这个是可以沟通的，一天三餐，如果住家保姆的话，
对，一天三餐，然后我们会跟产妇沟通。
像吃素啊，然后希望可以吃高级一点大鱼大肉。
对，有的客人他喜欢食材用的比较好的，那我们就会先跟月嫂这边做沟通。
那你刚刚说月嫂有这个证照考试嘛，你们提供这个的服务去培训是要实体上课还是在网上？
我们是线上上课17到20个小时，然后再来是实体线下的3个小时的培训。培训完以后，我们会要求公司的月嫂要有外训食品卫生安全跟儿童急救。
所以这个 first aid 这个什么也都是要拿到证照的。
对，然后我们会建议拿的是 infant first aid。
真的非常的受益良多。那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下下，等一下我们歌曲之后再回来。
家居生活 Q&A， 今天有代班主持人 Melissa。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刚刚我们其实呢在之前聊了为什么月嫂对现代人现代的家庭那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刚刚我们大概提了一点点，就是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家的月嫂。那你觉得怎么样才是适合自己的月嫂？
怎么样才是适合自己月嫂？首先我觉得要先通过面试，然后把自己的需求然后跟月嫂讲。那我们的像我们公司的安排的话，一般是先客服会接触客人，然后跟客人去聊。因为很多客人新手爸妈他其实不一定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月嫂，或者什么月嫂适合他自己，那我们的客服就会跟他去聊，然后慢慢透过这些问题去分析说这个客人他比较需要是哪一方面的协助。那比如说他家里是有长辈陪伴的，那他可能就首先他不需要住家的月嫂。那如果说他的婆婆或者妈妈是愿意帮忙一起煮餐点的，那他需要就是更多的专业上面的照顾，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 找6小时或9小时白天班的月嫂。
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就跟你们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有需求又不敢讲，然后可能真正在相处的时候越有难免应该会有一些磨合期嘛。
会的会的，
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事前好好的把它沟通好。
对，事前沟通很重要，我们透过客服跟新手爸妈的沟通，然后去分析一下他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推荐我们认为适合他的月嫂安排面试。那面试的时候一般都是我月嫂跟客人一起面试的，那有时候我也会邀请他的先生一起加入。
那这样非常好诶，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家讲猪队友，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他生孩子。
对，
然后我真的有听说很多人啊，其实在坐月子的时候是自己坐月子自己照顾小孩，然后队友呢就在隔壁房间睡觉。
对，
那宝宝哭的时候可能他过来想要请他，就有时候你看你说请他帮忙，可我也不太喜欢用帮忙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小孩是我们一起的嘛。
是，
那好像就是说帮忙好，然后过来换个尿布，可是没想到连尿布也不会换。
对，但是我们作为月嫂的话，我们这个角色其实我们不会要求爸爸一定要会，或者就是我们会请他过来帮忙，不会，因为我们的角色就是到这个家庭去帮助，
因为服务嘛。
对，因为我们是服务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爸爸是很愿意想要参与的话，月嫂在头两周是会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传承给爸爸，然后
教育爸爸。
对，我们是以先教育爸爸为主，所以通常在面试的时候我就会跟爸爸讲，然后也会问这个爸爸说你是不是到时候会休产假，会在家里会帮忙，那你愿意帮忙一起照顾小孩吗？那爸爸大概就会说愿意，然后我就会说那我们的月嫂到时候开工头两周就会以教你为主，然后妈妈可以在旁边学习，可以听可以看，那我们希望妈妈有更多的休息，所以请月嫂真正目的是希望让妈妈把月子给做好。那两周以后妈妈身体调养的比较好了，我们就会把这些动作开始再教妈妈一次，然后让妈妈试着练习。
我觉得这时候有月嫂有时候就可以机会教育一下，
机会教育。
对，因为你看月嫂又不是一个 long term，你可能这一个月或甚至两个月，可不可以加签啊？可以吧？
可以加签，但是我们如果客人在问这个问题的话，我都会建议他在面试的时候就决定他想要一个月、一个半月或两个月。
因为你们月嫂也必须是安排好的嘛。
对，所以等到你做完月子，想要再延期，就是延期的话，到时候同一个月嫂不一定有时间。
所以你看月嫂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
那如果没有月嫂的时候，有时候小两口那就会可能冲突就会更多。
对，爸爸就会变得很重要一个角色。
没错。那你最常被妈妈们问的问题是什么？
最常被妈妈们问的问题，你说
他们要找月嫂然后他们最常问的问题，
这个月嫂会不会煮月子餐，他有多少的经验，他的背景相关，或者是月嫂是哪里人。
那你觉得月嫂的条件，他们的特质，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细心温柔，
比那个
礼貌。
没错。因为有时候这种的反而会让被照顾的家庭
对
更温暖。
对，
而不是他证照一出手就好大碟。
对，那没有用，
可是却没有一些同理心。
是，他要能够融入每一个家庭，因为毕竟每一个家庭都不同嘛，大家尤其是在温哥华吧，我觉得是一个多元城市，所以大家来自四面八方。那月嫂本身她进入这个家庭，她是以服务好妈妈照顾好宝宝为主，所以所以我通常在挑月嫂的时候，我是以个性为主，
而不是选她的经验。
不用啊，因为专业可以用培训，但是她如果有虚心学习的态度的话，好的月嫂是可以被培训出来的。
是，而且人与人有时候那个缘分也很重要，他就是合不合嘛。
对，
对，也不是靠你的这个证照多专业。
对，因为证照真的就是你只要上课就可以拿到。
OK，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月嫂会有一些奇葩的需求或是很好玩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公司的月嫂的话倒比较没有。目前没有，因为我们在培训的过程就会有要求月嫂的责任啊，
就会把他刷掉了。可能他很奇葩，月嫂可能也不会进来。
我就不用，我们公司就 不会推荐他给客人，因为我会认为他没有办法服务好我的每一个客人，那这种月嫂对于我来说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是有听过朋友的，譬如说什么月嫂啊，他们就是
睡觉打呼吗？
对，在隔壁房睡觉打呼，然后宝宝哭了还听不到。
有有，这个我们也遇过，我们也遇过一个，
那这真的很夸张哎。
对，就是那个妈妈她从别的地方请到的月嫂，然后这个月嫂睡觉，但是我也能理解啦，月嫂工作量很大，然后真的很累，晚上也睡不好，所以她一倒头睡的时候，她就真的太累了，就打呼打得很大声，然后宝宝跟她同一个房间，可是醒来哭了，她没有听到，然后是妈妈要过来叫她。
嗯哼，
我们也有遇过类似的这个情况，也有听过，然后妈妈就会来找我们，问我说：“你们这个月嫂，她睡觉会不会打呼？”
啊，那可是有的时候不会说因为一次的这种失误而就被你们 fire 掉吗？
不会，因为我们这月嫂真的没有这些问题啊，这是别人家的月嫂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去在培训的时候去问月嫂说，哎，你们睡觉会不会打呼，因为这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是有客户问这个问题也真的是因为他遇过。
对，因为他遇到他害怕，然后也有听过客人来找我们的月嫂，因为他遇过那个月嫂会用，他煮完月子餐以后他会用手把菜拿起来试吃，然后他就想把月嫂换掉，然后就来找我们，所以我也有听过别人家的一些月嫂有一些不良行为，
就一些习惯，可是习惯也是可以沟通嘛。
对，
我觉得用手还好一点呢，因为你说用那个汤匙啊，我就觉得
但是这都是别家月嫂，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会把别家月嫂不良行为做成案例分享给我们的月嫂听，就是说
分享包，
对，不要太自在，在客人家还是稍微要有点边界感，不能太自在。
那说了这么多，想请你给新手爸妈一些建议，如果是第一次请月嫂啊，最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次请月嫂最需要注意啊，我觉得找一个好的月嫂的话，就要理解她的档期一定会比较紧，所以尽早安排，然后去了解这个合约的需求，比如说退款机制啊，假如说在孕期的过程中发生了流产啊等等，或者医疗上面问题的话，有没有可能定金退款，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就是机构先去了解，然后如果有产前课程可以先去上的话是最好的，然后也鼓励爸爸一起陪同。
那像我知道像很多人想要请月嫂啊，那你觉得这些管道还是你一样嘛，说网络上那个什么社群啊就可以有这些资讯？
有的，像我们的话就是有脸书，有 Facebook， 然后有小红书，我们也有微信。
因为我知道好像在这边有那种月子中心哦，
是
服务很多产妇嘛，对不对？
对对。
所以差别可能就是在于在自己家里面更可以得到
最放松。
对
对，在自己家里面的话就会比较放松，然后设备一定都是你自己挑选的。那如果月子中心的话，就是他们月子中心去采买的嘛，然后之后你还要搬搬抬抬，把东西行李啊再打包回家，会比较辛苦。
是，所以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请月嫂呢，不只是找人帮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因为也是一种对产妇啊跟家庭的一种投资。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Maya 带来这么多实用又贴近生活的分享。那如果呢你正准备迎接新生命，或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找月嫂，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明天家居生活 Q&A 为你邀请到房地产专家分享第一次购房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非常谢谢 Maya，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你要不要带我回家宠宠我？每天